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的课程。我是李崇恩，已经呢陪伴了听众朋友良苑同学呢一段的时间哈、因为呢我们安排了用旧约历史书一的30讲加上旧约历史书二的30讲，前后60讲呢一同来研习在旧约圣经当中12卷的历史书卷。之前呢就已经在节目在课程当中呢交代了一些被掳回归这一段的历史的背景资料哈，帮助我们有一个基础来学习呢有关的经卷。在今天我们就正式呢来说说历史书卷当中被掳回归的这个的段落。基本上我们看的经文呢是三卷的书卷，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和以斯帖记。按照圣经的编排呢，以斯拉记就放在历代至下的后面。之前我们简单的介绍学习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呢，就说到哈，这是王国时期的历史，从统一的王国到分裂的王国，然后呢以色列国灭亡，来到了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所讲到的内容呢就是犹大的王国还有被掳了。虽然是被掳哈、但其实呢这样的安排整段的历史呢都是按着神的心意规划来进行的。因为神早就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预告了南国犹大被掳70年之后呢就可以回归。到时候神会引导犹太人呢重回故土的。当我们翻开圣经历代志下最后的部分36章22到23节，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的结束哈跟下面一卷书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三节的内容呢是完全一样的。说到的都是犹太人回归历史的一个序幕。崇恩呢先来读一读历代志下36章22到23节。崇恩呢先来读一读历代志下36章22到23节。经文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历代志最后就说到犹太人的回归，然后以斯拉记也以同样的记载来展开回归的历史了。巴比伦在主前539年亡于波斯，因此呢在巴比伦为奴的被俘虏的这一些的犹太人呢也归波斯所统治。波斯王古列下诏批准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可以重建耶路撒冷。所以呢第一次的回归呢就是在主前538年，也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来进行的。从书卷的内容来看呢，以斯拉记的作者呢很可能曾经借用过尼西米的藏书，甚至呢也参考过尼西米记所记载的内容。而尼西米呢就是在主前445年和433年之间呢先后两次到过耶路撒冷的。 所以呢，按照这样的时序来推敲呢，以斯拉记的写作和成书呢，大概是在主前五世纪这样的一个期间呢完成的。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斯拉记和接着的下面的书卷尼希米记呢，原本是同一卷书，是连贯的，放在一起的，传统呢是一个整体的。因为两卷书呢，在文字风格、神学立场、取材的范围呢，都是十分的相近，所用的文字的表达呢，也属于同一个时代。所以呢，当我们研究有关作者的资料的时候呢，就这样的推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可能呢，是以斯拉所写成的，同一位作者，很有可能是以斯拉。而由于哈、以斯拉记跟之前的历代志呢又有哈、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也被认为啊同一个作者写了尼希米记、以斯拉记还有历代志，以致呢成为了一个历史记载的这样一个整体。刚才呢就大概的说了以斯拉记的背景啊、成书的日期啦，还有作者的一个推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以斯拉记的内容的大纲了。以斯拉记呢，书里头的取材的资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的，包括有来自波斯的官方的文件，好像是君王的诏书，还有家谱的资料，圣殿公职的立位人家族的名单，加上以斯拉本人亲身经历等等哈、多方面的资料来源和取材的。说到这个大纲的分段呢，第一到第六章呢，基本上这个段落呢是第一次的回归的内容，就从波斯王古列下旨准许回归直到重新建立圣殿为止。另一部分呢就是第七到第十章，是以斯拉率领第二次的回归，宗教社会上进行改革，包括呢要处理这个异族通婚的问题。那在被掳回归的历史的书卷当中呢，常常会提到渔民这样的概念哈、渔是余下的渔，民呢就是民众的民，渔民这个名称呢就是指被俘虏到巴比伦，而在经历了前后70年的被掳岁月之后，有机会重新返回故乡的这一批的老百姓，他们呢是神要继续祝福的选民。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的来看看整个书卷的大纲分段呢，又可以有以下的这些的重点，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也可以看看手上啊讲义的资料。先是第一次回归的讲述，以斯拉记第一到第二章第一次回归，然后第三章呢就是说到百姓恢复敬拜，第四、第五、第六章这三章的经文呢就分别呢讲到圣殿的重建，然后第七、第八章就讲述第二次的回归，第九和第十章呢说的就是异族通婚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大概哈，把以斯拉记十章的经文呢分段看到呢当中几个明显的重点主题。刚才稍微介绍了以斯拉记的背景、写作的时期、作者的资料，还有呢就是分段大纲和重点主题等等。接下来呢，我们要从以斯拉记当中呢，先来说说哈一些属灵真理的学习的主题。以斯拉记呢，并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因为除了历史的资料记载之外，我们也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来 理解这书卷的。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这书卷呢不单单是给哈、啊、这个犹太人来看的，其实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是认识相信神的人，那我们的身份呢同样是神的子民。在属灵的角度说，我们呢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呢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呢，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犹大的被掳回归当中呢，也包含了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哈、啊。我们基督徒当阅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呢，也要从中去留意和学习的。那以下呢，有五方面的属灵的重点呢，崇恩想跟呢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朋友呢一同来留意的。第一方面，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在箴言书21:1说道，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无论是多有权势的君王，多么的有权柄有影响力，其实呢都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哈、啊。神可以用来成就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就像在以斯拉记当中呢，我们不止一次看到王的心呢是被神所激动，以致呢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成了工具，成就神所预言的应许和计划。第二方面，神的信实呢是不容怀疑的，无可置疑的。神的话说了就必定要成就。神之前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预言了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70年回归，结果呢预言真的按时成就，神绝对不会食言，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信靠神给我们的应许，带着盼望来过生活。第三方面，神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没有一个民族比以色列人更多的经历到神的恩典，但同时呢也没有民族呢像以色列人这样在恩典在神的慈爱当中呢又常常的这样惹动神的怒气。他们真的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背逆神，以致最后呢作为一种惩罚哈，连国家也败亡了。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把他的选民呢给丢弃，神呢仍然等待他们回转，也最终呢要向他们发怜悯施拯救的。这就是神对选民的慈爱。第四方面，我们要理解哈、啊，在神人的关系上呢，神与人的关系上呢，人呢要尽上自己责任的。在信仰上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我们不可能说袖手旁观的等着来看神的计划的成就，坐在一边像观众这样，不是的。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基督徒呢本身就是神计划要成就的一部分，所以呢当神的计划在进行的时候呢，人是需要去回应的，需要参与的。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呢是互相的配合的。第五方面，宗教信仰的核心，它最重要的本质呢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敬拜，而是一种生活上的实践。属神的人要在生活上来实践他的信仰。在以斯拉记我们看到婚姻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实践，对神的顺服。那当我们看到婚姻有这样重要的代表性，是这样重要的关键的时候呢，我们在有关的事情上更应该持守基督徒信仰的原则，向神来负责。 讲过了以斯拉记的属灵的真理一些功课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进入以斯拉记经文的一个重点的研习。我们就从以斯拉记第一章开始，首先看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一个回归的宣告。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这样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在这一段的宣告当中，我们可以留意几件的事情。首先呢，这是耶利米先知预言的应验。耶利米是犹大王国前的先知，神曾经借着他来宣告巴比伦的败亡，还有犹大余民会归回故土的预言。耶利米指出，犹大百姓要被掳，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神要刑罚巴比伦王，到时犹大的百姓就要归回，因此这70年就成了被掳之人一个盼望的目标了。波斯王古列元年，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的头一年，就是主前538年，神使用他的能力，他的主权，对历史的那个的主宰，按着所定的日期成全了他向选民所赐下的应许。神激动古列，是神激动古列，使他下旨让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回归本土，正是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除了耶利米的预言呢，还有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先知也曾经两次提到神兴起要使用古列，所以来到了这个时候，古列王下旨通告全国的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出于偶然或者是巧合，完全呢是神亲自在策划，特意在安排，为要应验他自己的预言。再说到哈被掳回归这70年历史的一个年期的问题，耶路撒冷呢是在主前587年沦陷的，那么到了古列元年的主前538年呢，那中间算起来呢只是50年的时间。于是有人说，之前70年回归的预言呢，跟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情呢相差20年。但我们要留意哈，这70年怎样计算呢？在犹大全营失守之前，其实犹大已经两次被掳，在之前有两次被掳的历史了。最早的一次就是第一次的被掳呢，大概是主前605到606年啊这个时候的事情。所以从主前605呢算到主前538年呢，就这整数来说呢，就相当接近这70年的时间，正好跟耶利米所预言的时间呢是吻合的。说过了这个犹太人被掳回归是神预言的一个应许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特别说明了古列王的这个谕旨啊，他下诏是君王的命令。这个的谕旨有什么留意的地方呢？这是君王所下的命令，神不单使用认识他的人，甚至连本来不认识他的外邦人、外邦君王啊，只要神要做工的时候呢，同样可以掌管他们的心思意念， 透过他们来完成神自己的计划心意。古列下诏呼吁犹太人回归，被掳的犹太人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神是从来不会勉强人一定要怎样怎样做。神发出了他的命令，发出了他的呼吁，有应许的福，也有咒诅的祸，人呢在当中有他选择回应的这样一个空间。因为只有最后那些心甘情愿来回应神的人呢，神才会去使用的。那既然这是自由的选择呢，也就是说有被掳的犹太人会参与回归，也有被掳的犹太人继续留在巴比伦，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两批人怎样的在事情上呢可以来合作呢？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呢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哈，很多的民众早就已经安顿下来，生活也建立了一定的基础，要再一次的搬迁回到犹大地重建荒芜已久的家园呢，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时呢也有很多的犹太人选择留在巴比伦，而古列就提醒了留下来的人呢有责任用财物帮助那些回归的人，同样是心甘情愿的为重建圣殿而奉献财物。神要复兴以色列人，当中牵涉的不单是土地、民族、财物等等属于物质的层面，更重要是灵性的复兴与神关系的重新建立。重建圣殿是一个最具体的象征，圣殿本来呢是在耶路撒冷城里的，是犹太人的敬拜的中心，也是神同在的一个标记。所有的犹太人无论回归与否，他们都有责任参与重建圣殿。接下来以斯拉记一章五到十一节呢，就是说到回归的筹备了。神感动人回归重建圣殿，要筹备一次大规模的这样的行动呢很不简单。一方面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另一方面呢也在一些犹大的族长、祭司、利未人的心里动工。这一小撮的领袖特别被神感动要引导回归的人呢，可以说是从余圣之民当中抽出来的一些精英分子，他们肩负了重新建造圣殿的重大责任，他们都预备了自己付上代价。神要的是质而不是量，质比量更重要。至于不回归的犹太人留下来的在巴比伦的这一批呢，他们有一定的责任，就是拿自己的财物来供应回归者的需要，并且也愿意为重建圣殿献上礼物，是心甘情愿的。在神的工作方面，我们同样有一些人是被神所激动的，站出来在前线上担起一些具体的工作或者是带领的工作，而另外一些呢，很可能就留在后方作为支持援助的角色。如果今天你被神所激动，你就必须勇敢地回应出来侍奉。如果你的感动是作为后方支援的工作的，也得乐意为神的工作呢来奉献来支持。古列王呢也愿意归还圣殿的器皿，把本来就属于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因为被掳被抢掠的那些的器皿呢拿出来归还。这些的器皿呢，是尼布甲尼撒王从圣殿掠夺回来的，放在巴比伦的神庙的。现在古列王吩咐把这些器皿按着数目交还给犹大人的首领舍巴沙，让他带回去做重建圣殿之用了。第一章回归的开始，回归的筹备，简单的重点讲完了。 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在这里神让作者详细的记下回归者的名单，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切地去体会回归的真确性，也更明白神做事的原则。这份的名单呢，是以个人的家族、原居地，或者是以他们的责任、身份等等呢，来进行分类的。从二章一到六十七节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领袖的名字。回归的领袖呢，起码有十二个人，接着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名字，他们呢是按着家族的名字或者是原居地来加以记录的。然后呢，看到圣殿供职的人，包括祭司、利未人，在圣殿里歌唱的人，做圣殿仆役的弥提明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等等。还有呢，在这个名单当中有一些呢是不能指明宗族谱系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人，还有呢是查不出来是否属于祭司系列的人。64到67节呢就是这个名单的一个总结了。这一次回归的人呢，会众加上仆婢共有五万多人，不同的阶层都有哈，有的是特定的职责，有的就没有，甚至有一些不能够断定血缘上的是否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当中有领袖，有仆役，但在回归的行列当中呢，都做出了自己一定的贡献，这样显示神的拣选呢，并不在乎背景、地位、能力，在他的国度里也没有高低之分。每一种人，不论是祭司或者是普通人，他们的名字都同样被记录在圣经里，在神的眼中他们的价值呢是一样的。68到70节这里说到一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立刻为神的殿献上了礼物，他们的态度呢是甘心的、乐意的，那这一点相当重要哈。有了这样正确的态度之后，必须付诸实际的行动。69节说，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那神呢不会对我们做过分的要求，量力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所及哈，也尽了自己的本分的意思。我们有没有因为看见神事工的需要而甘心的、乐意的献上自己、献上自己所拥有的呢？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背景、能力、身份，神所要求的其实是我们甘心的态度，还有量力的献上。今天我们的分享来到这里，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